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一集。这是元寿二年的夏天，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的早晨。我那年仅19岁的兄长霍去病顽皮地冲我眨眼，告诉我让我等他，说要带我去长安。从小到大，我没有走出平阳县半步，我没有看过比平阳城更高的城墙，也没有看过比平阳侯府更漂亮的房子，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出传说中的帝都长安是什么样子。从那个早晨之后，我开始了无比焦灼的等待，等待我那率领大汉铁骑出征匈奴的兄长早日凯旋。日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年的第二次出征。第一次是在春天，他刚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就率10000名骑兵从陇西出发，在6天里转战5个匈奴王国，越过胭脂山1000多里，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击杀俘获了约9000个匈奴人，还得到了修图王祭天的金人像。班师回朝后，天子下诏加封其10邑2200户，与前共计4700户。就在这一年夏天，以及他第二次出征之前，我的兄长再也抑制不住探访生父的渴望，于是特意来到平阳县拜见了我父亲。也许是终于到来的骨肉团聚一下子抚平了他多年来的感情创伤，也许是因为这种失而复得的宝贵亲情赋予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元寿二年夏天的这次出征，我那天纵英才的兄长又打出一场近乎完美也近乎奇迹的胜仗，把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再度推向了令世人瞩目的巅峰。多少年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这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那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和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发，乘犄角之势分道进击匈奴。然而无能的公孙敖深入沙漠后很快迷失了方向，两军顿时失去联络，霍去病毫不犹豫地命令部下继续向纵深推进。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亦无援兵，此乃兵家之大忌。可霍去病就是这么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率领部队昼夜奔驰，深入匈奴境内2000多里，迅速越过居延山和小月市，直抵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了会战。面对从天而降的汉朝军队，毫无准备的匈奴只能仓促应战，而对于汉军来说，深入敌后就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拼死杀敌，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全军覆没。所以当汉军以这种决然赴死的姿态投入战斗后，匈奴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仗，霍去病俘获了匈奴的囚徒王以及相国、将军、荡户、都尉共63人，还有5个匈奴小王和59个王子，士兵2500人，歼灭匈奴30000余人，而汉军的伤亡只有1/10，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临近秋天的某个黄昏，我依旧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向着西方的地平线翘首而望。终于，远方有一对飞骑赫然映入我的眼帘，为首的那匹白色的骏马上有一袭猩红的大氅在夕阳中猎猎飘动，我看见他的身后燃烧着满天彤云，终将在我一生的记忆中灼灼燃烧的彤云。我知道为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兄长，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向长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是从长安开始的，因为在平阳老家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实在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象。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忘本？也许是吧。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父亲最大的差别。他可以当一介布衣，终老于乡间，而我呢， 一旦步入仕途，便一天也离不开权力。这一点在我来到长安不久就已经很清楚了。我兄长推荐我担任了朝廷的郎官，虽然官职不高，但足以让我领略到权力的美妙。尤其是当长安城那些高官显宦一听说我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便马上对我刮目相看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体会到功业和权力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我初到长安的那年才十几岁，正是一个男孩最疯的年龄，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非同往日。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我不再是平阳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野顽童了，我如今是堂堂大汉朝的朝廷命官。所以我在郎官的职位上充分表现出了远远超越我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并且干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一切当然都被朝上的那帮老臣看在了眼里，也被皇帝刘彻看在了眼里，因此没过多久，我就被擢升为诸曹侍中。我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再加上兄长霍去病如日中天的声势和威望，我们霍家很快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皇帝刘彻对我兄长的器重完全不亚于大将军卫青，他命二人同任大司马，官阶与俸禄完全相等，隐然已有尊霍易位之意。而卫青手下的很多门人故交也以或明或暗地投到了我兄长的麾下。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来到长安的第五年，以及元寿六年的九月，我的兄长霍去病突然死了。那一年他还未满24岁，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朝廷对他的猝死也未做出任何公开的解释。这一惊天的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让人疑窦丛生，我在极度的震惊、悲伤与茫然中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是一场异常隆重而肃穆的秋天的葬礼。伤感不已的皇帝刘彻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长安到茂陵长达100里的道路两旁。那天的渭北原天地一片肃杀，沿途布满了凄惶而苍凉的景致。我步履沉重地跟在盛大的皇帝车辇的后面，泪水一次又一次迷蒙了我的双眼。那年秋天的大风呼啸着吹过我的一生，至今仍然在我的耳旁呜咽。葬礼的车队缓缓行进到茂陵，我看见皇帝刘彻特意把我兄长的陵墓修筑得跟祁连山一样。那时候我并不知道，49年后的我也将在此，在兄长的身畔与皇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等帝国的灵魂人物一起同在这片土地上长眠。事后我一直苦苦思索我兄长真正的死因，我不相信他是暴病而亡，不相信人们所谈论的什么天妒英才之类的说法，我更情愿相信他是死于一场阴谋，死于一场我根本无法洞知其内幕的险恶的政治斗争。当然以我当时位卑人轻的处境和远未成熟的政治经验，我不可能知道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是谁，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相信当时朝中势力最强的卫氏集团必定与我兄长之死有关。我所说的卫氏集团是一个以皇后卫子夫、卫太子刘据和大将军卫青为首的庞大的政治势力。我兄长霍去病在短短几年间的强势崛起必然直接威胁到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以我对皇后、太子和大将军为人的了解，我又不太敢相信他们会对我兄长下毒手。况且我兄长又是皇后和大将军的外甥、太子的表兄弟，再有他是大将军卫青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到他死前 他仍然可以算是卫氏集团中的一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卫氏集团仍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既然如此，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我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我很惭愧，在我最迫切希望了解真相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胆识去追查这一切。而当我独揽帝国大权，任何人都不敢对我说声不字的时候，这一切早已时过境迁，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我追究真相的那份意愿也早已淡漠。可不管怎么说，元寿六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惶惑的时期之一。我意识到，无论真相是什么，我都必须接受霍去病已死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霍去病生前如何光芒万丈，他都已经是一颗陨落的政治彗星。我对自己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或许会一次次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神伤，也会一遍遍追思缅怀他的英雄业绩。然而我更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自己的政治前程，是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打造属于我霍光的人生传奇。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元寿六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恰恰是英雄霍去病笼罩在他弟弟身上的光环消失的那一刻，另一个英雄霍光就诞生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凭借，他就会获得自我。倘若你今天无所依赖，赤手空拳，请你别埋怨上苍，你要知道，那是命运要给你机会成长。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认为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正是你脱颖而出的起点。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